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回到以西结书来。好，那么今天以西结书呢，我们要从第十二章开始看，十二章开始看。好，那我们从第十二章就先读两章，十二跟十三两章。好，
耶和华的话要临到我，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你去使用的路箭，在来日当他们眼前从你住的地方你要顶出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的眼前带出去，带出你的路箭去，好像预备你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物件，好像预备我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
我做你的预兆，我怎么使他们所遭遇的也变成呢？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空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们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地，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上四方，也要把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失散在列国，分散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真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单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城邑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21节，耶和华的话听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话说，日子食言便意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引导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的几月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于安言，我所说的必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 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所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已先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
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臂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入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
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难过，大冰雹啊，你要降下，狂风也不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前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怒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未用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
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背缝靠枕，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做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背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
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回。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们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都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在前面的从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到他的灵从这个圣殿离开。那为什么从圣殿离开？因为整个圣殿满了偶像，满了污秽，满了败坏。所以当神的殿被这些不圣洁污秽的所充斥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了。那神的灵离开呢也是一个一步一步的离开，从他的施恩座开始慢慢的往外移，往外移，那一直往外移，移到最后呢 啊，就从这个啊，这个东边的啊，到的城东的那个山，我们讲的橄榄山，就让他离开，对不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先知啊两次啊问上帝说：“你要把我们都灭绝吗？”对不对？啊，那第一次上帝没有回答，第二次上帝回答了啊。先知所求的啊，不是说啊，上帝你这一次放过我们，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你使我们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哦，这个才是要紧的啊。这个哈巴谷先知呢啊，他也是这样求，哦，就是当我们啊真的被加勒底人毁灭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是不是？哦，那但是他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就知道啊，义人啊，信不会使我们失去盼望，知道吗？啊，信不会使我们失去盼望啊，只要信就一定有盼望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信的应许就是，如果你有信心像芥菜种，对不对？就可以把这山移开，意思就是我们就一定有什么盼望，一定有盼望。所以在当中他再问一次，你要把我们所剩下的人灭绝吗？上帝就说不会，我会重新洁净他们，我会重新洁净他们，我会重新召集他们，我会赐给他们合一的心，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对不对？把肉实心改成肉心，这都是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第十二章开始呢，就是开始继续的对付以色列人在当时的一个处境。那么神的话就临到这个先知以西结，他要指出来的一个光景。第二节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这是新约讲的黑暗，黑暗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讲我是世界的光，是那么呢，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黑暗是什么？所以他就用生来是瞎眼的来做例子生来是瞎眼其实我们人生下来，我们就是在罪孽中生的，我们就是属罪人，就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黑暗。所以我们如果认清这样，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个真光我们就能够从黑暗中出来。那悖逆是什么？悖逆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本来是有神的引导，他们可以活在光中，是不是？因为当时在旷野的时候，白天神用云柱，夜晚用火柱来引导他们，是不是？他们就可以行在神的光中。但是呢，他们悖逆的，所以他们又回到什么？回到黑暗里，所以又回到黑暗里所以这边呢第三节就讲他要这一个以西结先知呢，好像做一个表演，知道吗？所以这个先知要做这个事，就说你去把要被掳去所预备所要带的物件预备好就是说当你已经被俘虏了敌人要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呢你会带一些很简单可以在这个路程上用的他一定会让你带要不然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怎么活下去，对不对？他说你就把要被掳去使用的物件带好然后呢白天的时候然后呢你就把他带出去让他们都看见他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就上帝希望人明白，知道吧看到以西结先知你为什么又做这件事好，那我们回想一下当在这个时候跟以西结在一起的人都是被掳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们有什么有印象的当年我们就是这样被掳的，对不对 所以呢，以西结呢又再把过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处境呢啊再演一次。他说你白天啊把你准备好的物件啊带出去啊，那么到了晚上你要出去啊，然后呢你怎么出去啊，你就好你要就要把那个墙呢啊挖个洞，然后把东西被带出去啊，那么到了天黑啊，你就在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出去啊，那么蒙住脸看不见啊，所以你看白天然后到傍晚到天黑啊，要他这样做三次，知道吧？好，用这个这样子一个行动来让这些人去想啊，意思就是黑暗临近了，知道吧？黑暗临近了啊，黑暗临近了，那么人呢啊，人就在当中啊，要被仇敌掳走了，要被仇敌掳走了。所以整个要他表演一个，就是黑暗临近了，黑暗就是巴比伦人最后要毁灭耶路撒冷，知道吗？好，那个黑暗已经临近了。好，那么黑暗临到了，那么他就那一天呢，他就做了这个事，白天啊，黄昏，那天黑以后啊，做了这些事。第八节，第二天早晨呢，神的话就临到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啊，会问你啊，你在做什么？啊，你到底在做什么？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啊这个被掳带出来的这个情况，那么分三次演给我们看，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就是说以色列人一直在求看异象，对不对？那好，那要想知道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王还有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百姓会怎样，他为什么会讲这件事？因为被掳的人他们的最大的期望就是还没有被掳的那些人，对不对？希望他们啊，有什么上帝眷顾他们的作为，那这样子好叫他们有机会从巴比伦怎样回去，是不是？但是这里呢却给他的一个看见，就是连那些人也要被掳，不仅我们已经被掳了，连那些还没有被掳的也要怎样，也要被掳，对不对？他说这就是给他们的预表，预表原文做担子，就是担子。那后面我会继续跟大家讲，意象就是一个担子，知道吗？意象它就是一个担子。上帝给人看见意象，就是把一个托付给人，就是一个担子给人挑，给人挑啊。所以他说十一节，你要对他们这样说哈，我就是你们的预兆，我就是你们的表象，我怎样行，他们的遭遇也是这样，就是我就是留在耶路撒冷那一群人的样子，我会这样被掳出去，他们就这样被掳出去，白天傍晚天黑，他们就这样被掳出去，那么他们就这样，而且呢十二节，他们中间的君王是这样，不是说君王就可以逃脱，不，也仍然是这样啊，要被掳出去啊。然后呢天黑，他换了一个方式讲，他被蒙住脸，眼看不见地啊，眼看不见地啊，然后被带走。那为什么他们逃不掉？因为我把网撒在他的身上，他在我的网罗中被缠住啊，我就把他带到巴比伦，他就死在那里，然后他看不见啊，看不见啊，就是最后这个网呢，最后要看不见啊，看不见所发生的事，所以这就是一个啊，这件事情后来怎么实现呢？就是在城破掉的时候，西底家王不是开始逃吗？逃到这个耶利哥的平原就被抓回来，对不对？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眼睛怎样挖掉，就讲这件事而已。这样一个网，他想逃逃不掉，然后呢他看不见地了，因为其实他眼睛被挖了，被挖了。 所以这个后来都发生了。然后这些周围帮助他的人也都要被刀吹赶，像被风吹散一样，然后分散在列邦。第十五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才是真正那个统管万有的，我所说的必要成就的那一位。那有一些人还没有死的，被带到列邦去的，从刀剑饥荒瘟疫里面活下来的人，他们就要成为我的见证人，因为他们就要告诉人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个事，因为有一个万军之耶和华，他一直警告我们，我们怎样一直不听，那后来发生的事都是照他警告我们的发生，对不对？那么他做的这个事还没有完，十七节神的话又临到他，他说你吃饭要胆战，喝水要惶惶忧虑，就是你吃饭就要好像怎样活在极大的恐惧当中，你喝水也要像活在极大的什么恐惧当中，所以先知不晓要怎么去表演这个。那么然后百姓来的时候，你就对他说耶路撒冷跟他周遭的居民都要这样忧虑的吃饭，惊惶的喝水，那么呢因为他们一直听到的都是一些强暴的事情一些敌人来残暴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当中就非常忧心担心害怕，最后他们是一无所有，全然荒废城邑变成荒场，地也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先知还要表演这个表演这个就是不是这个你要很忧心的吃饭，很惊惶的喝水因为什么？因为听到的都是坏消息而且快要临近的，对不对好，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接下来往后呢就要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落在一个假先知给他们的假象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神上帝的话就跟他讲，他说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地会讲一句话变成俗语，俗语就是一句话，大家慢慢就觉得事情是这样，对不对？他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就是你日子一天一天过，对不对？然后好像先前所讲的那些警告的话都怎样没实现这个所以呢就觉得怎样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好像事过境迁，对不对这个事情不再有了他说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个俗语止息不会再这样讲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们警告的意象都要怎样应验这个相对于我们新约的话其实也是类似的因为我们讲主耶稣必再来讲多久了2000年了，对不对2000年了，那对初代教会对主再来的这一句话的震撼力或者影响力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怎样相当弱了，这样知道吧相当弱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放在心上思考的心上，因为时间一拖，人就觉得好像上帝说的话就怎样，好像不是那么样的重要，对不对知道有这回事，但不是那么样的在意这是我们要提醒的。那在这边也是一样，上帝要做一件毁灭的事本于他的慈爱，他不会就毁灭，他会一直警告，对不对？可是警告久了，人就觉得怎样好像讲太久了就是觉得好像不会发生了他说那人不听这个 真的先知的话会听什么？24节，虚假的意象，奉承的占卜，知道吗？人不要真意象，人要虚假。为什么虚假？就是合乎我们期待的，合乎人期待的。真意象是上帝要做的，但是人常常期待的是合乎我期待的，合乎我期待的。还有奉承的占卜，你占卜，那我看你需要什么，我就奉承你，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人想知道，可是又希望未来是符合我的什么心意，所以我们喜欢讲万事如意，对不对？如谁的意？如我的意嘛，对不对？如我的意。所以这个就是虚假的意象跟奉承的占卜，奉承的占卜。那么25节，耶和华说，我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那么你们这一代人，在你们还活着的时候，我就成就这个话。所以就表示说，过去啊，历代的先知讲的话，在以西结这一代人就要看见了。当然他们就要看见，因为没几年之后就看见了，就看见了。那么26节，神的话又临到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们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那你要对他们讲，他说不再单言，一定成就。所以你看哈，21节讲一次，神的话临到他，26节再讲一次，那表示什么？表示以西结先告诉百姓说，这些意象都要应验的，对不对？都要应验的，不会单言的。人信不信？人不信。所以26节，上帝再要他讲一次。当人说这个还早，还早，不可能，对不对？那么久都没有发生，是不是？他说不，他神说不要单言，一定要成就。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圣经写将来发生的事，对不对？在启示录就讲将来必成的事，对不对？那么将来必成的事呢，因为日子拖久一点，我们就有一点好像放松了，就有点放松了。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都是一个提醒，就是一个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还蛮久的，其实这些是一个提醒。好，所以12章在提的就是当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他们就会在想，是不是心中最期待的就是赶快回去。但是呢，上帝说，我原来给你们的先知的话不会改，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不会照着人所期待的去改变，对不对？那如果要真先知讲的话一定要成就，耶路撒冷就要被毁灭，一定要成就所以以西结就要演给他们看，对不对？一再的强调，就是会这样发生。那人就会说，这些话太久了，讲太多遍了，都还没有，对不对？上帝说，你们这一代人就要看到，看到。那人想要的是那些合人心意的话，知道吧？好，所以继续的13章1节，神的话又临到他说，你起来说预言，攻击以色列当中说预言的先知。好，就是以西结是先知，结果他要发一些话来攻击其他的什么先知，但是上帝说，那些先知是本己心发预言。本己心发预言就是这些人讲的预言呢，讲的预言不是从神来的，是他们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他们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他们本着自己的心里面想要的在说预言。 就是他们讲出来的，其实他们心里面想要的，啊，所以呢，你要对那些，这个其实就是假先知，知道吧？啊，你要对他们发预言说，你们有祸的，因为你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啊，却一无所见，啊，就是照着你们自己心里面想的说，啊，那这些都是虚假的，都是空的，啊，所以第四节，上帝说。这些先知好像在那个啊荒场中的狐狸，啊，狐狸呢用一个狐狸形容他们，啊，只是追着食物跑，啊，只是追着食物跑啊，追求自己的所要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没有上去堵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啊，墙垣了。他这里讲的就是啊，先知的上帝要先知做的第一个就是阻挡破口，哦，然后把破坏的地方重新建起来，哦，两件事情，哦，破口有破口的话仇敌就会怎样从破口进来，对不对？哦，那你要去当中啊挡住啊，不要让仇敌从那个破口中进来，然后把破坏的地方修好，啊，这个是保护的，对不对？墙，这个整个墙呢，城墙是用来保护的，啊，不要保护，那个保护的被破坏的，所以要呢把它修好，把它修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篱笆坏掉了，赶快把它怎样修好，保护好。所以啊，先知呢，他是。能够知道问题的所在，然后要在当中去挡住那个破口，也要在当中做一个修复。但是呢，啊，这样子做什么？他说，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啊，就是在上帝使这个仇敌临到的时候，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可以怎样勇敢。可以坚定面对啊这个啊仇敌的攻击，啊，好，那如果先知没有做这个事，那么神的百姓面对仇敌的攻击就跑了，就不敢打了，啊，第六节，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毁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道死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哦，所以他们是虚假的意象，是谎诈的占卜，啊，其实这个简单讲就是一样，这些人照着人的期待说话，哦，照着人的期待说话，就这样而已，哦，就这样的，他们照人的期待说话，但不是上帝说的，不是上帝说的，所以他们只是照着人的期待说话，哦，所以呢，啊，他们是希望人所 指望的东西可以得着，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假先知，哦，所以他没有真正去面对问题，只是粉饰太平，哦，然后没有真正的去看上帝要的，只是随从人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会得到人的欢迎，知道吧？真先知一般是不被欢迎的，因为他讲的话都不是照人的意思。好，所以第八节，主耶和华说：“你们他这些人说的是虚假，看见的是谎诈。”是上帝跟他们反对的，因为他们假冒神的名，所以第九节，上帝的手会攻击这些虚假的意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不会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入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用三个强调，不列在百姓中，不在以色列家册上，不进入以色列地，就是他们跟最后的指望没有关系，跟最后的应许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是被拒绝的，拒绝的，所以他们得不着那个最后的上帝给他们最后的应许、哦、那么因为他们第十节他们诱惑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哦、所以啊，假先知呢通常是随着人的喜好、哦、人想要的，那么呢啊去说话啊、哦、人所想要的去说话，那人当然就怎样喜欢，对不对啊、哦、那么呢他没有看到真正问题的要紧的在哪里，反而在当中粉饰太平。所以其他先知书就讲这些假先知啊是为了利益来讲话的啊、哦、那么到新约也是一样，新约到的最后的几卷书、哦、这个保罗在告诉以弗所长老的时候就提醒他们、哦、将来就有这些假先知起来，提醒教会也是一样，将来有假先知假基督，对不对、哦、然后到彼得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假先知啊，犹大也讲到什么假先知、哦、就是啊，这些都是历世历代会发生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啊，都是在当中符合人的期待，然后他讲这些就可以从人的身上得好处，得好处，所以他们不会去占破口，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上帝的愤怒在哪里，哦，不知道真正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哦，所以这些人啊，所说的一切将来在真正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站立不住，所以他这里说他们应许百姓说有平安，其实怎样没有平安，然后后面就用一个比喻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人把墙壁立起来用未泡透的灰抹上去、哦、未泡透的灰呢啊，也可以抹上去，但是因为它没有泡透，所以它的粘性不足，知道吧、哦、所以很快就怎样就剥落、哦、剥落，所以只是你粉饰一个太平的外表，对不对，那真正考验一来就怎样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他说你用未泡透的灰抹墙的话，那么呢这个墙就要怎样倒塌，因为它没有办法防水、哦、没有办法防水，所以呢暴雨来的，大冰雹来的，狂风来的，这墙就裂了，就倒了、哦、那么呢人呢要问了，哎，那怎么会用这个未泡透的灰呢、哦、所以上帝说我要发怒，用狂风吹裂这墙，暴雨漫过，大冰雹毁灭这墙，然后整个墙倒了，拆平了，地基显露出来了，那意思就是你们用这些来粉饰，只是看外表，到时候这一切被击打就全部怎样就全部毁灭掉了，毁灭掉了，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向这个墙跟抹墙的人都发怒，所以他们都没有，所以他说十六节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指望啊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说有平安，其实怎样没有平安啊，这个是在历世历代都其实都一样，都一样，因为啊在人很喜欢听这些啊讲未来啊对自己有好的，对不对啊，能够得到好的啊，那么人就其实这个只是满足人的，简单讲满足人的心意，甚至满足人的贪婪，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年的农历春节到的时候，很多人跑去庙里头拿什么，拿那个母钱，有没有钱母，有没有、嗯、还不少人呢，还上万几万人去拿，其实就反映一件事情，人就希望怎样，人就希望 赚大钱，啊，赚大钱，哎，啊，赚的更多，哎，啊，这反正总有人赚钱，知道吧？总有人赚钱。假先知为什么会一直有人捧？因为总有人怎样得到好处，因为总有人得到好处嘛，就是，所以就总有人一直。
那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他怎么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这个哈，这个我们就要去思想的，哈，我们就要去思想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怎么知道假的，啊啊，所以读神的话里面呢，啊，这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思想一下，啊，我会给你们几个。第一个，上帝呢，啊，是不改变的，啊，过去现在未来不改变。所谓不改变的意思就是他的原则不会变，他是一个很一贯性的神，他说过的话不会改变，这个要紧哦，说过的不会改，因为他的话立定在天。所以你们要分辨啊，信息到底是不是对，是符合神的话，就要从圣经去走，是不是神圣经一贯的真理，所以我们讲一贯性。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分辨，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一贯性，一贯性啊，因为上帝说的就算数。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就去看跟我们领受神的话是不是一致的，所以一致性很重要。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啊，通常就是要有这个一贯性，不能说只满足这一段，不能哦，要整个圣经都是什么，都是同意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用以经解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以我常常翻圣经的时候会跟你们翻不同的位置，就是希望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提到的时候啊，他是怎么说的啊。因为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啊，就是只有一个位置去看一个面相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一个事情有全盘的看，我们就要站不同的什么角度去看。所以第一个，我们分辨一个听到的意象或者一些看法，我们就是看圣经有没有一贯性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分辨先知的话很重要，是讲话的这个人，不是说啊，不是说我听你的话对不对而已，啊，有些不太容易分辨的时候是讲话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这个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哦，这个好树会结什么好果子，所以你要看这个人生命的果子去看，哦，所以为什么一个先知呢，啊，不是你说你是先知那大家都要认同你是先知，哦，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哦，如果你只看外表，外表是披着羊皮，对不对，哦，你们要看它里面是不是残暴的狼，是不是，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残暴的狼，所以这就我讲你要从它生命去看，从它生活去看。所以耶稣就讲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对不对，果子认识树，所以看先知是从它的生命，从它生活去看的，从他生命从他生活去看，就是他讲的讲出来的东西跟他的生命的分量，你去给他对比看看，对比看看。你看那个以前在电视上很多大布道家，对不对，那你用从生命去对比就知道，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私人飞机，他们住的很大的别墅，对不对，等等。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样的东西跟他的话是不对称的，知道吧，不对称的，哦，这样了解吧。他跟人家说啊，你们要多多奉献啊，怎样怎样怎样啊，对不对，可是 你会发现跟他的生活跟他要出来的要做的事是不对称的啊。人这些都是我们去分辨的。那所以最重要的啊，先讲这两一个，你去分辨他讲的话跟真理的一贯性合不合。所以那有些时候因为弟兄姐妹对圣经啊比较不是那么多的知道，所以会觉得说，哎，他也引用圣经了，对不对？那第二个，你就看这个人的生命，看他的生活，看他的生命，看他的生活。那也因为要看生命、看生活，通常不是短时间看得到，哦，这才是一个难处，哦，时间要长，哦，时间要长，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也可以讲一个。我们到竹北这边来，就曾经就有一个外地来的人，他说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你应该接待我，你看圣经说啊，要接待，对不对啊？要让他讲道。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些事哈，那我就要知道你是谁，我要知道你是谁，然后你告诉我你是谁啊，那我还是跟他讲，你告诉我你是谁，只是你说的，对不对？
对。
那我怎么知道你说的算？所以我就问他，你在哪里，在哪一个教会，过去是怎样，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批评那个教会怎样，那个教会怎样。你知道吗？他觉得说他就是像先知一样到处批评了，这个不行的，不是你讲的算。因为你的生命有没有见证是可以查得出来的，对不对？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告诉我你是谁，我还会想办法怎样查一查，对不对？好，现在有这个 Google 还可以稍微方便一点，要不然我就可以到那附近的教会看有没有熟比较可以信任的啊人弟兄姐妹去问，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从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就是要谨慎，要谨慎。而且这些人讲人喜欢听的话，通常这些人都很会讲话，他们真的很会讲话。好，这个就是说，你看那些占卜哈，然后又可以让别人很相信他的，都是很会说话。好。而且他察言观色很厉害，对不对？哦，所以这些都是当心。哦，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好好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哦，帮助我们。好，那么十七节开始呢，就讲到这些人呢，怎么样取得别人的信任。哦，他说：“人子啊，哦，前面讲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你要。”攻击他们，这些是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你要攻击他们啊。这里讲到女子哈，就是讲到这些人呢啊，又换一个方式去讲这些讲假预言的啊，这些啊看见假异象的，他说这些妇女有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比前面那些人更厉害。他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为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会用一些东西来补助他的说辞，知道吧？啊，这个膀臂呢缝靠枕，哦，其实就是做一个袋子，哦，然后可以套在你的手腕上。哎，其实这个我们这边很容易懂，有没有？以前去庙里头求啊，他不是求一个那个什么东西，然后用个红袋子绑着，或者那个求那个福保平安的，对不对？就这个东西，他们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有这个法术做过的，有求过平安的，所以呢啊怎样怎样啊，所以有些时候在。 在有些地方走，就有一些人手上拿一些说，哦，这个是平安符送给你。啊，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我说，那你拿了有平安吗？啊，他就很不高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说，因为我看他的样子就不是很平安的样子。所以他就是人就是这样，好像有一个东西就好像有一个什么宝握一样，所以给人的绑臂就手腕上缝一个靠枕，一个像袋子一样，其实就是他们。然后呢，给这些人做一个下垂的头巾，就是用一个披肩呢，让你可以做一些装饰，好像这个就可以怎样遮掩你，遮盖你，可以保护你。那么呢，为要猎取人的性命，猎取人的性命就是迷惑人的心，迷惑人的心。然后他就讲了，难道你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吗？为了利己将人救活，其实你做这些的目的就是怎样，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你看看过年的时候去点平安灯，听说现在光明灯还是什么很贵，对不对？
嗯，黄了就可以。
好，哎，所以呢，其实就是为了利己。好，那十九节，你们为两把大麦几块饼，在我名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名说谎，杀死不该死的，救活不该活的。两把大麦跟几块饼啊，这不是价码哈，这不是价码，这个是那个占卜用的啊，占卜用他们拿来献祭的啊，拿来献祭啊，就是呢啊，他让人拿两把大麦来做占卜做献祭啊，几块饼拿来做占卜做献祭，所以呢，他不会只要你两把大麦，知道吧？所以民间常常这样子，有没有？你拿一件衣服来拿去做法，对不对？然后做完法以后拿回去穿，有没有？其实都差不多类似的，几千年来做法就差不多，都差不多。小孩子晚上睡不好，就拿他的衣服去怎样？其实这些都类似的东西。其实他收了你的好处，然后呢啊，这些都是迷惑人心的，迷惑人心的。所以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就说：“看哪，我与你的靠枕反对，就是你用以猎取人，使人性命如鸟飞的，你就是你的让人的性命像鸟这样就飞去了。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些就是斥责这些假先知，为了自己的渡户，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做很多虚假欺骗百姓的事，让人自以为平安的平安的。那么二十二节，我不使义人伤心，伤心就是灰心，就是民中有很多义人，他们为百姓的遭遇非常难过，对不对？然后呢，你难过跟神祷告，然后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止息，还是一直在当中不断。上帝说，我不会使义人灰心的，我不会伤义人的心。你们用谎话让他伤心，又兼顾恶人的手，使这些人不离开恶道。那上帝说，我会把你们除灭，你们不会再看虚假的意象，不再行占卜的事。那我的百姓，我会救活他们，脱离你们的手，脱离你们的手。所以十三章呢，我们看到的，十二章是上帝让真先知以西结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演，对不对？然后呢，把那个真相演出来给他们看要记得，这个真相是大家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因为这个真相让人当下看起来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 他们希望有机会回去，对不对？那国家都灭亡了怎么办？让人没有希望。上帝真先知讲的是人觉得我这样就没希望了，那么上帝就讲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一定会照我所说的发生，是不是？那接下来十三章就讲那些假先知，假先知就是粉饰太平，用假象让人家啊在当中觉得没事了，没事了，对不对？那么啊，上帝说我会把这些除掉，这些除掉，只有神的话才会在当中啊实现出来。那要紧的，我们就是要分辨，在过去有这些假先知，在今天我们就分辨我们领受的话从哪些人来，这个我们要当心，要当心。那么在当中总是要知道，总是要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读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些先知，你们都会发现一个重点，这些先知的生命很重要。先知的生命很重要。你看以赛亚先知有他的生命，对不对？他对王一点都不让步，虽然他跟王是一个亲戚，对不对？他还是坚定照着王的话讲。然后你看耶利米就是更坚持了，耶利米就是真的是讲到所有的人都反对他，连自己的人都要出卖他，对不对？还欺负他，他还是要接受这些。那以西结是后面还有，以西结很辛苦，你看到以西结先知很辛苦，为了一个意象还要这边躺还在那边躺，对不对？还要一天吃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哇！所以常常我在想说，先知的样子应当是长什么样？
很瘦，
对。先知应该真先知应该是差不多，看起来就是怎样，就是已经这个在当中啊，忍耐再忍耐的那个样子。
但以理
先知就是他一个但以理先知是这样子，就是他是会被一直排斥的，然后人一直想办法想把他怎样打下来的。但是呢网友需要的时候就会找他，对不对？然后过了就好像把他给忘掉，对不对？但他有一个重点，他可以讲一些王不喜欢听的话。这个在古代你敢讲王不喜欢听的话，这个是掉脑袋的事。你看施洗约翰也是讲王不喜欢听的话，对不对？最后头不见了。所以真先知是这样，他是有他的持守的。那整个旧约的先知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日子过得很好的吧。好，我们再读五节，14章1到5节，我们再读五节。来，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象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象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抓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
好，这个是，如果接下来人家说好，以西结你是真先知，对不对？好，那这样子好了，那么我们呢来求你，好，然后呢你替我们去求神。那这样子应该怎样？ 可以了，对不对？你们说呢？是不是？哦，所以你看这时候呢，啊，几个长老来找他，哦，以色列长老来找他，哦，那先前他就坐在以色列长老中间，对不对？哦，人就已经对他啊，从神那边领受话语的时候啊，他们就有一些的认定他是一个先知了。那这时候呢，这几个长老就来找他了，哦，来找他了。那么来找他呢，啊，很有意思。如果从我们的角度上讲，啊，既然这几个长老来找你，那你就怎样？好好的跟他们讲就好，对不对？哦，那他们找你来求问，那你就代替他们做求问就好，对不对？可是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什么？他们的心不对，你也不能替他们求，知道吗？这就是一个非常难的地方了。他说，神的话就临到他的。这些长老坐在你面前，那么呢，他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奸到心里，把现已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记得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偶像，假神就是偶像，你又来上帝面前求问会怎样？你求不倒，你求不着，知道吧？因为你根本本意上没有想听上帝的，对不对？本意上没有。如果你想发财，你再去求上帝说怎样可以发财，有用吗？没有用。记得哦，你如果有偶像，你假神就是偶像嘛。你如果有偶像了，那你已经有一个绊脚石，罪的绊脚石，然后你又去这样子去求，那得不着的，知道吗？所以上帝说，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怎样求问。所以有一些人呢，他求的东西有问题，不是不能讲求的东西有问题，是他所求的已经是他的偶像的时候，然后他又进食又祷告又怎样，这个没有用，知道吗？不是你不能求，你求的变成你的什么偶像，是已经是一个偶像了。所以他们来求问了，那么上帝说他们心里面已经有偶像了，这个他们已经有一个现已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了，对不对？接下来他们就要落入罪里面了。所以呢，我还是用巴兰的例子，第一次去问上帝可不可以去，上帝说不行，对不对？第二次巴勒又给他更多的钱财，他又再去问了，哦，这就是他有偶像，他的偶像就是什么？钱。你再去问就麻烦大了，因为已经陷入什么罪里面，哦，陷入罪里面。所以我们求问神呢，就要去看我们所求问的当中有没有偶像，知道吗？不一定是那一个东西，是他牵连的有没有偶像，有没有偶像，他牵连的有没有偶像。好，所以第四节，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凡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现已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那么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你看哦，你这个你的偶像啊，还不是一个，知道吗？牵连什么众多的偶像回答他，意思说什么？你还是会求到，可是你会陷在什么罪里面。巴兰就是这样，他想不想去？想去。所以第二次上帝说你去吧，对不对？好，你去吧。但是最后巴兰就死了，对不对？他最后几次以后做完这些事以后，巴勒给他钱，他就给他出一个馊主意，对不对？后来以色列人犯罪了，摩西后来派人去征战以后，就把巴兰给怎样杀了。 所以你会陷在罪里面，陷在罪里面。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上帝听他祷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一听就知道有问题，不是上帝听他祷告，因为他已经陷入什么罪里面。所以最可怕就是这一句话，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着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回答他。所以这些人就在他们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借着假神以我先知，就是人就落入的这个当中，那么就在当中去经历到一个事实，就是反而是跟上帝是远离的，不是亲近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蛮艰难的地方。如果上帝爱我们，我们所求的不对，他会不会答应？不会，无论我们求他都不会答应，对不对？反而我们偏差的要管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最怕的是上帝任凭我们，你想要好，想要就给你，给你你就灭亡。简单讲就是这样，不然你想去嘛，是不是？那想去就让你去啊，那你去就怎样？灭亡了，灭亡了。所以第十四章呢，这些人，这些长老们想什么？想回家，想回耶路撒冷，是不是？所以如果他们来求问的，求问的是世上，耶利米说，上帝说回不去了，安心在这里生儿养女，好好在这边住着，他们会怎样？他们会不相信，他们不顺服，知道吧？因为不知道他们心里所求的。我们现在当然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其实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也会这样。比如说年轻的弟兄姐妹喜欢上了一个对象，对不对？就会怎样？祷告。但是重点每个人都祷告，但是每个人把那个对象的位置不一样，你不担心那个对象就是你的偶像了，知道吗？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偶像占据你的心了，这就是一个危险。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祷告上帝会垂听或者引导他，有些人上帝不说的原因，就是我们祈求的心不对。我在做辅导的时候最难的是这个，我不能跟他说你的心态不对这个话讲不出口，对不对？所以就蛮难，就难在这里。所以通常就是会希望弟兄姐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辅导会说，哎，你要考察这几样什么重要的对不对？其实我说穿了只有一样，我们希望他的心态是对的，心态是对的。其实心态对比较难，人就希望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方法，他就希望套用你的方法来得到他要的，知道吧？懂我的意思吧？他想要这个，对不对？那得不着，套用你的方法就希望怎样得着。所以重点不是方法，其实你可以看重点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心如何。其实神是照着我们的心回应我们，照着我们的心回应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你可以看到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在讲上帝给人的启示，但是呢就是针对人的问题，但是人不一定会顺服他。因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偶像，有想要的。那如果这个是一个偶像的话，那么呢 人就会陷在罪里面，人就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不服上帝的话，人反而会去求那些啊假先知的，假先知的话。那虽然我们说我们不一定有假先知，但是我们通常一样，我们在求问神、祷告、祈求的时候，就要当心了。到底我们有没有偶像？啊，偶像这件事情在这个雅各书就是妄求。好，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妄知道哈？知道这个经文？啊，妄求就是你所求的，啊，对你没有好处。对你没有好处，啊，是一个是变成一个偶像来辖制你。那上帝不会把这个给你，如果上帝爱你的话，不会把这个给你。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通常不会跟你们，不会教你们一个说，你们想要什么就跟上帝好好努力求，用心求，上帝就会给你。哦，不这样讲，懂吧？重点在那个是不是偶像。我倒是希望弟兄姐妹相信上帝爱我们，一定把我们最好的给我们。好，有没有问题？
提到那个以西结要挖透墙出去，那代表是他们城墙破掉的意思。
这个哈，挖破墙出去呢，啊，代表一切被拆毁破坏，然后他们从这个墙当就被破坏的当中被带走了。
在那个十三章的时候，神说他们那些假先知不列在百姓的会中，也不在以色列家谱上，也不进以色列地。那可是保罗说，以后以色列全家得救，但是这些人也是全家得救的里面的人嘛，他们以后会得救吗？
哦，不会，他们在面对应许，他们已经失去了，
已经失去了，
已经失去了。
所以保罗说的全家得救的是指那个，就是说他不是像这些人这样，是可能只是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些人这样。
保罗讲全家得救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处境，就是到的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会悔改。
是指那些不认耶稣的人，那些
对，
他们信神，然后他们认识神，但他们不认耶稣，但是悔改的时候是指他们会认耶稣的人，
对，
是不是？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在以西结讲，就是说上帝给他们开一个泉源去洗除罪孽，就是讲，所以为什么讲这就是赎罪日的预表，就是那一天。就是一个赎罪日，以色列人就在当中得恩典，啊！但是上帝给这一群以色列人，啊，从圣经上看是他们经过非常非常多的管教之后剩下的那一批人，所以现在还没有，啊，就是越往我的理解是越往末世走，以色列人有一批人会一直被管教，
所以。是那些被管教的那些，是神愿意管教他们的。
神愿意管教那一批人，到最后，
才是指那个全家。
对，如果你说看现在这一批以色列人，你很难想象的，对不对？因为都是到最后被管教剩下的那一批人，所以这个啊意象跟解释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圣灵的感动。大家可以复习一下，我讲保罗要回耶路撒冷，对不对？圣灵感动他，有患难，有患难，有患难，对不对？然后沿途弟兄姐妹也都有感动，是不是？好，所以有感动是一件事情。那我们那时候我跟你们讲的解释很重要，弟兄姐妹的解释就保罗你怎样？
不要去，
不要去，不要去，对不对？那保罗说我怎样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不以性命为念。对不对？只要走完我的路程，所以我说心智很重要，生命很重要，所以解释意象是这样，是这样，你要看那个讲的人的那个人的生命如何，所以主耶稣说假先知你要从果子去看树，所以有一些人讲一些话，你对他生命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放着就好，记得你不要担心，你就放着就好，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你不知道他是谁，别人说他怎样你也不认识啊，你就放着就好，因为时间会考验一切的。那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啊相信主的保守跟眷顾。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读诗篇，也读以西结书。从诗篇里面我们再度的看见主啊，你让我们在处境当中总盼望我们的心归向你，总是盼望我们能够啊顺服你，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光中啊，不要被这世界的各样的事所迷惑，也保守我们啊按着你的话行，因为你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也知道啊末世有许多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的耳中来，求你也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跟意念，能够有从你来的分辨，也求你保守我们总在当中坚定的依靠你。谢谢主，你保守赐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